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有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的转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30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名大学生，我来美国3年了，我父母都修炼，我也从小跟随父母一起学法练功，我想把我的修炼经历和同修分享，尤其和青年大法弟子分享。一，自幼修炼，却在常人的洪流中和修炼渐行渐远。从我有记忆起，我就跟随着父母一起学法练功。小的时候自己没有什么常人观念，爸爸妈妈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每天学法练功，每周看明慧周刊和证件周刊，偶尔和爸爸妈妈一起出去发真相资料，看似精进，其实根本没有想明白修炼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修炼。到了初中，我在学校待的时间越来越长，和常人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渐渐的就有些不愿意读法，不愿意练功。2012年，我和妈妈、舅舅来美国参加华盛顿音乐节，在新泽西同修的帮助下，有幸参加了2012年7月份的 DC 法会。但是由于我们刚刚从大陆出来，被分到了分会场，并未亲眼见到师尊。尤其在法会前一天，同修们都告诉我，我和妈妈在主会场，当到了主会场之后才发现我们其实在分会场，分会场到主会场之间打车需要30分钟。除了满满的失落外，对同修虽然嘴上没有说，心中还是有诸多埋怨，听师父讲法也没能做到字字入心。来美国转了一圈，参加完法会回国后，原来的我是什么样，回去后还是什么样，甚至更糟糕。到了高中，爸爸妈妈给我买了智能手机，我因此可以随时上网。方便的同时，被常人的名利情带动，越来越不像修炼人。2013年，我报名参加了纽约新唐人少年儿童钢琴大赛。出发前2天，一群恶警闯入我家，当着我的面非法抓捕了我的妈妈。我妈妈被非法抓捕的2个多月里，更加没有人管我。我于是变本加厉，开始沉迷于网络游戏。我甚至可以每天熬夜到凌晨4、5点，甚至通宵打游戏。除了打游戏，我还沉迷于网络小说，还喜欢上了一个同班同学。我们两个虽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但是所作所为所想已经非常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我是语文课代表，我甚至利用可以随时进出老师办公室的特权，偷取作业答案分享给全班。我不仅不以偷答案为耻，反而对自己偷答案的水平精湛感到自豪。妈妈回家后让我出国留学，给我报名学习托福 SAT。2015年，我顺利来到美国念大学，我妈陪着我来到了美国，她帮我联系了当地同修。当地同修每个星期天早上在我们学校学法练功，由于怕心和懒惰，集体学法练功我能逃就逃，实在逃不了了，也晚1个小时， 等大家练完第五套功法我再去。2015年的美西法会，我又被分在分会场，期间分会场的投影仪还出了问题，师父讲的前几段法也没有听清，我仍是嘴上不说，心中诸多抱怨，埋怨同修的组织能力和会场条件。在那时，我心中常常有一个疑问，我总在想，常人三退了就能进入新宇宙，就能得福报，为什么大法弟子需要做三件事，劳心劳力才能进入未来？如果我就是一个常人，我肯定会三退，这样我啥都不做，还能被大法庇佑，顺风顺水。由于这个念头，我一直都觉得修炼是爸妈强行灌输给我的，不是我自己真心的。我不觉得修大法是一种至高的荣耀，反而觉得是一种负担。二，千盼师尊终得见。2016年5月，我参加了纽约法会，并且人生第一次亲眼见到了师尊。我感觉浑身的细胞都在颤抖和激动。聆听师父讲法时，我心中感到了无与伦比的平静和不可言说的美妙。师父的纽约讲法如重锤一般敲醒了我。法会完了后的当天晚上，我回到住所和妈妈一起学转法轮。突然我看见了撒旦，这个影像怎么也散不去。我感到极大的恐惧，心中连连求师父帮我，师父帮我，但是感觉自己却没有这个力量。过了好半天之后，突然撒旦的影像散去，然后我看见了滔天的洪水铺天盖地。洪水散去后，一本金色的转法轮悬在空中，整个世界没有一丝生气。我当时感觉到，这就是我自己的世界，没有一个众生，没有一个人。我瞬间泪如雨下，随后我感觉到心中无比的平静，感觉到无欲无我，任何事情都不能打动我，都是过眼云烟。随后我心中像是有另外一个小人撺掇着我去想我的学习、我的感情生活以及我的未来规划，这些我原来视之如命的东西，在那一瞬间感觉渺小到无法牵动我的心一丝一毫。我感觉自己宏大的、慈悲的、壮阔的胸怀容不下一丝杂念，那个想着种种执着的另一个自己，就像一个跳梁小丑一样，渺小的一捏即碎。我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庄严神圣，恍若自己就是掌管天地的神灵，与天地同在。这个时候，我妈费了好大劲儿叫醒了我。我妈说，我读法读着读着，突然间泪如雨下，虽然就十几秒钟，她却感觉我像元神离体了一样。我一愣，才过了十几秒钟，我心中感觉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我悟到，由于我之前没有好好修炼，我的世界里空空如也，没有任何众生。但是师尊慈悲，并没有放弃我，而且给我展示了一个正法正觉的人心中该有的感受，那就是宏大的、涵盖一切的慈悲。那个感觉与情不同，情是苦的，是有滋味的，而慈悲却是美妙的、无为的。后来我的执着心又回到了我身上，但是那十几秒没有执着心的感觉，我真是永生难忘。我会时刻记着这个感觉，鞭策自己精进实修。三，练习双盘和景点讲真相。自从我打定主意要精进实修后，我花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把各地讲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这一遍看下来，恍然大悟，仿佛我过去18年从来没有学过法一样。我于2016年5月份开始背法，背到2017年7月，终于背完了一遍转法轮。2018年3月份，我开始了第二次背法，至今还在继续。通过学法、背法，我体会到了法的博大精深。我终于体会到了明白一个法理升华的时候，那种震撼，那种激动，那种世间任何东西都不可比拟的美妙。2016年暑假，我住在纽约法拉盛，参加每天早上6点钟的植物园集体练功。我虽然从小修炼， 但是双盘即便坐在很软的床上也是至多40分钟。集体练功是早上5点55集体发正面，然后练一小时静功，一小时动功。加上发正面时间，我需要坐在水泥地上，一共盘腿1小时15分钟，我根本就盘不下来。于是打坐的时候，我基本上是双盘一会儿换单盘，感觉稍微好一点之后继续双盘，用人的办法尝试减少疼痛。当同修练完静功后，不少同修可以刷的一下站起来继续练动功，而我恨不得还需要坐在地上十几分钟才能缓过劲儿来。后来我认识到，盘腿盘不下来是人的观念，是我需要克服的。我于是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决定每天多盘5分钟。这样，我第一天双盘40分钟，第二天坚持45分钟，第三天坚持50分钟。然而，练习盘腿却并没有这么简单，说盘多少分钟就能盘多少分钟。我常常疼到龇牙咧嘴，感觉心脏、呼吸都困难了。我心中一遍一遍念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咬牙坚持。练习的过程中出现过多次反复，比如前一天我还能盘50分钟，第二天就突然只能盘40分钟，然后我又需要5分钟5分钟的加到50分钟。我大约用了一个月，终于能双盘一个小时了。除了练功学法之外，我参与了景点讲真相。我被分配到了联合国总部前面的广场上。我之前除了和一个小学好朋友讲过真相之外，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讲过真相。面对中国游客，我不知道如何开口。我第一天跟着另外一个同修学习他如何和游客讲真相，我看来看去自己还是不敢讲，最后终于一咬牙，心一横，想着说来都来了，至少问一个人。我就拿着一本真相资料开口问看上去像大陆人的游客：给你一份资料要不要？我第一个交谈的游客接没接资料我也不记得了，我只记得突破了怕心之后，渐渐的我敢开口了。有的人接真相资料，有的人不接真相资料。我自己逐渐摸索出了自己讲真相的一套方法。我一般拿着真相小册子问大陆人需不需要帮忙拍照，有的时候稍微寒暄几句，有的时候直接进入主题问：你知道三退是什么吗？如果游客愿意回答我的话，我就开始讲基本真相。有的人愿意听我说，有的人一听我说法轮功就开始破口大骂。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个大陆游客，中年男子，靠在一棵树上看着联合国。我就尝试着走向他，开始和他讲自焚真相。听我讲到法轮功，那个大陆游客抬起眼皮来看了我一眼，没有反驳也没有接受。我一激动，欢喜心就上来了，心想好兆头，这个能退。于是我开始从425和平上访讲到天安门自焚，再讲到活摘器官。那个中年男子就静静地听着也不说话。在我准备问他要不要三退的时候，他的同伴来找他，一听见我在讲法轮功就开始起哄，推那个男子说：这你都听？然后一群人围上来对我七嘴八舌。那个中年男子说：我也不想听，是他一个劲儿的和我说。然后其他人看我年纪还小，就问我：法轮功给你多少钱，你干这个事儿？我说：我是自愿来发真相资料的，没有人给我一分钱。他们非常明显的不相信我。有的人直截了当的就问：你是美国的几等公民？还有些年纪比较大的人尝试教育我，告诉我不要再帮法轮功发资料了，然后还说了很多很多难听的话，说我是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等等。我被七八个人围着骂，一开始还想着发正念，后来人念一起来，感觉到了铺天盖地的委屈。我周围看来看去，没有一个同修来帮我，我心中开始埋怨同修，然后心想：你不听就算了，我不救你了，我为什么要自己找这个苦吃？但是那一群人骂骂咧咧的骂个没完， 正念一没有了，人心就全部涌上来。我被那一群人彻底骂傻了，呆呆地站在那里，听着各种难听的字眼。直到那一群人的导游喊集合，他们才终于走开了。我呆呆地站在那里，还没有缓过来。一看那一群人走了，同修急忙走过来，问我怎么样了，并向我解释，之前是因为那一群人态度太极端了，所以只是站在旁边帮我发正念，并没有来帮我。听同修这样说，我为我心中对同修的误会感到羞愧。同修安慰了我之后，一抬头看见树旁边站着另外一个男子，那个男子显然站在那里很久了，估计也听到了那一群人怎么骂我。那个男子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我。同修拉着我走到那个男子面前说，你看看这么一个小姑娘被骂成这样，给你多少钱你愿意干这个活？我们都是自愿来发资料的。那个男子伸手就接过了真相资料。我当时想，能让人有机会了解真相，哪怕我被骂骂也值。回家之后，我仔细想了想整个事件，我发现我讲真相的时候太执着于自我，根本不顾及游客的想法，一股脑地把自己知道的全部倒出去。常人说一个什么事情也知道循序渐进，我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做着最正的事，为什么会那么急躁呢？仔细想了想，我找到了显示型，希望赶快讲退一个游客，在同修面前有面子。争斗心，被游客围着骂的时候，心里还在埋怨同修不来帮忙。欢喜心，看着那个游客不说话就格外激动，觉得自己能成功劝退。这么多心掺在一起，怎么能够救了游客呢？我在之后讲真相的过程中，开始慢慢调节自己心里的每一个念头。自己不正，就没有办法调动修好的那一部分的功。自己不正，讲出的话就没有能量，救不了人。无论游客说了多么难听的话，都不应该放在心上。一个常人说的话，怎么能够带动神呢？我每一次从法拉盛去联合国广场的路上，感觉到背后跟着的都是神。从联合国广场回家的路上，每一次都感觉自己不是在走路坐地铁，而是坐着天车，仙女在旁边散花。我只是短短的一个暑假参与了经典讲真相，却已经体会到了无与伦比的美妙与殊胜。而那些长期坚持在经典讲真相的同修，真的是辛苦了，功德无量。就像师尊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大法弟子啊，师父虽然说的重了点，也是叫你们振作起来，因为你们是人类的希望啊，宇宙众生的希望，你们也是师父的希望啊。现在再回想我高中时候觉得大法弟子需要做这么多事情不公平的想法，真是羞愧无比。那个时候的我当真是没有懂得大法的珍贵，能够成为大法弟子的荣耀。大法弟子的未来怎么能够和仅仅三退了的常人的未来相提并论呢？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我对你们的珍惜比你们自己对你们自己还珍惜，因为你们与师父同在，是未来的最伟大的神，是新宇宙的典范，人类将来的希望。四、平衡学业、社交和大法修炼。我们学校有一个大法学生社团，我是社长，我们的社团是在校园里弘法第一线。现在社团里面算上我共有三个大法弟子，还有四个加入我们社团学法练功的新学员。作为社长，我需要组织一系列的社团活动，比如中秋节的时候我会和大家一起做月饼，过年的时候我会组织大家包饺子。这些活动的目的，第一个是庆祝中国传统节日，第二个是吸引更多学生加入我们社团，从而能和更多人讲清真相。但是由于我们社团人少，组织这样的活动，我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准备所有事情。我一个人租场地，一个人定活动时间，一个人去买活动需要的材料，一个人去通知一个个社团成员。每次举办这样的一次活动， 我都需要花上几天甚至一周左右的时间去筹备。我每个学期都是修五到六门课，上个学期我一共上了五门特别难的专业课和一门选修课。从二月份开始，每周都有考试，有的时候一周可以同时考三次、四次甚至五次。除了繁忙的学业、社团活动之外，我在学校还有两份兼职。业余时间我还需要不定时的和常人朋友聚餐，以免常人朋友不理解。并且我从去年秋天开始一直在帮新唐人做字幕合成视频。除了这些事情之外，我还有很多杂事琐事。比如说我住在校外，我需要每周打扫一次公寓，每周去买菜，每天自己做饭。虽然这都是些零零碎碎的小事，但是这些事情一多起来压力就大。我有的时候累到趴在床上哭，觉得压力大，事情做不完，非常的手足无措。上个月我和当地一位同修一起去华盛顿参加法会，有一个晚上我和他聊天，我就谈到了我有多忙多累。同修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对，大法弟子都很忙，不忙就不是大法弟子了。我现在常常想，身边的大法弟子都是身兼多职，忙大法的事情，吃饭睡觉都顾不上。我虽然忙，但是忙的事情中大部分还是我自己的事情，比如学业、社交和一些生活琐事，我有什么资格抱怨忙呢？抱怨忙是不是也是一种私心呢？修炼人融于法中就会有奇迹。我常常听见周边的千年大法弟子诉说自己有多忙，比如有人说，我先忙完学校的一个项目再来做大法的事情。再比如，我这周有考试，考完了我再做大法的项目。这些话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和退休再练有什么区别呢？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当你觉得忙的时候，不应该觉得沮丧压力大，而是应该觉得这是一个大法弟子应该有的生活节奏。国内的大法弟子仍在遭受着严酷的迫害，我们作为青年大法弟子是各个项目都需要的技术性人才，我们有什么理由推脱呢？说自己忙，自己是真的没有浪费一分钟，每一分钟都用在正事上了吗？如果没有，那为什么不能多做些事，承担起大法弟子应有的责任呢？大法弟子是有神佛相帮的，表面上看起来忙，会不会也只是考验你的心性呢？你是会为了学业忙就先少做一些正式大法的事情，还是信师信法呢？我发现每次无论看起来多忙，我都可以做完手头的事情。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无限大的容器，对法有多坚定就能承载完成多少事情。我把我的经验分享出来和所有青年大法弟子共勉，只要你信师信法，什么都可以完成，法的力量是无限的，不要以忙为借口而不真正的走出来正实大法。我也接触过一些青年弟子的父母，青年弟子没有来参加大法活动的时候，他们的父母代为解释孩子学习忙。我想建议的就是，作为父母把心放下，只要心放得下，再忙也能做完所有的事情。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